俗话说，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长在腿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这顿白话说的是天花乱坠，表演的活灵活现，绘声绘色，把那么大的苏海苏宝同真给骗住了。程咬金一边说着，心里还想呢，妈小毛孩蛋子，你吃咸盐才吃了几年呢，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你在我老程面前你甘拜下风，我除了没你能耐大之外，要摆弄你信手得来。程咬金是洋洋得意。当然了，说瞎话这玩意不可取，我们为人在世最好说实话不说瞎话，但是就说程咬金这个随机应变值得学习。外交场合这个辞令就这玩意很主要的一件事。苏海苏宝同一听程咬金要投靠六国，要背叛大唐，这真是好事。虽然程咬金能耐不大，也上了年纪了，就凭他这张王牌呗，影响多大呀？那要投靠了三川六国，就动摇了大唐朝的基础，将来不定有多少人要投靠三川六国呢，我们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程咬金就这一个人，这一投降六国，就等于100万唐朝的军兵背叛了唐朝一样，威力无比。因此苏海是格外的高兴，拉着程咬金的手就问爹爷，您什么时候敢奔鄯善国？好，我现在恨不能泪生双翅见着你们国王啊。不过呢孩子，人呢没有远虑必有近忧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次随兵打仗家眷我没带着，现在我们老程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好几百口子都在长安呢，我这只要跟你赶奔六国，李世民一瞪眼把我一家子都得杀了，把祖坟都得刨了，株连就得上千口啊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
嗯，有道理。所以啊我就这么考虑，
咱们暂时呢还得骗他们，这事儿还不便声张。这次我打算回京城去一趟，到家里头安排安排，把家属分期分批撤离狼窝，哎，然后我再赶奔鄯善国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
嗯，
这倒十分稳妥，不过老人家时间不能拖得太长，不能，也就两三个月之内吧。现在七月份了，八月九月十月吧，到十月我这事就办完了，我就可以正式的投靠鄯善国，咱们爷俩同殿称臣，太好了。爷爷咱就一言为定了，一言为定，大丈夫说话焉有更改之理呀、啊！哎呦，满营众将齐来祝贺。苏海告诉大伙儿，守口如瓶，这件事情不准往外张扬，违令则斩。那军令如山，谁敢往外说呀？重新排摆酒宴，又请程咬金说，程咬金是接茬往下演戏。不过戏要演到这儿也快收场了，程咬金就说，我孙孙呐、啊、我打算走啊，夜长的梦多，迟则生变呐、啊、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利用这一机会回京城，我回家得安排安排。好吧爷爷，既然那样我就不挽留了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，是不是派点卫队？
别，
那就暴露了，那可不行，我一个人正好啊，谁也不住我的意。就这样吃完了饭之后，程咬金休息了片刻， 这就准备起身。苏海吩咐手下给准备水葫芦、干粮袋，另外派专人送着老程离开800里的瀚海。什么叫瀚海？都是沙漠呀，人走的那块危险性太大了。苏海不放心，派专人护送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这样程咬金告别离开番营，又过了800里的瀚海，护送他的人回去，又剩下老程一个人。程咬金把马匹带住，越越越回过头来往锁阳关那边看看，心说话：主公仁贵，三哥徐茂公，我已经平安闯过连营，越过瀚海啊，往前走，离着不远就是长安了，你们等着我的回信吧。心中非常得意，心说：苏海啊，你等什么？你等着挨刀吧你。等我搬来救兵，在一块跟你算总账。就这样，程咬金打马赶奔长安。他一掐算这个日子，离开锁阳关不是一天了。城里他没吃的，人以食为天的，人吃马喂，这玩意刻不容缓。现在算来，恐怕粮食都没了。他们君臣度日如年呐。就盼着救兵快点回去呢，我得抓紧时间啊。老程想到这儿，当口使劲，大肚子锅锅红，稀溜溜暴叫，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京城。往往人生在世，有很多的事情事与愿违，欲速则不达。你想啊，快啊，他都慢下来了。由于他心里头一着急，想抄近道走，结果迷失了路途，钻进了深山。到了山里头就转不出来了。哎呦，程咬金一看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是云雾缭绕啊！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？咱这么说吧，他进了大山，只转了一天呢，水米没沾唇，连个人影也没看着。出不去了，想打听打听，找个人都找不着。他听人说过，如果人要落荒走进大山，往往3个月5个月转不出来，活活的就得憋死。莫非我也走了这条道了？嘿，真他娘的晦气！老程看了看太阳，往西转了，还没转出大山，急得通身是汗。正在转来转去的时候，胯下的宝马良驹卷毛瘦，大肚子蝈蝈红，突然把前蹄抬起来了。战马嘶鸣不是好动静，程咬金怎么带着马也带不住了，心说是怎么回事，马撒毛了。可正在这时，程咬金预感到要有事儿，要有事儿。这要不就马不能这样，能遇上什么呢？他在马鞍桥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，往四外打量。正在这时，凭着远处好像在高的地方，似乎在云彩里头有人说话：老头，留神注意，老头躲一躲。声音虽然遥远，听得非常真切。程咬金顺声音往高处观瞧，闹了半天，侧面有一架大山，在山梁上跑下俩黑影来，离得远看不清啊。后来离着近了时才看清，这俩黑影是一人一兽，那兽跑到前边，人在后头追。什么兽？闹了半天是一只大山熊。这大山熊都出了号了，站起来比老程都能高着半头。 身上那么棕色的毛都一扎多厚，张着火盆大嘴，呲着闪亮的白牙，好像某处受了伤了。这东西像风里呀、啊，连滚带爬顺着山坡下来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正好奔程咬金这方向。老程往后底看，有个小老道。这年轻的小道士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扎着灰色的头绳，穿着一身短道服，下边麻鞋勒着带子，干净利落，手里提着一条枪，背后是弯弓插箭，全身的戎装，看不清楚这小孩长得什么样，但是恍恍惚惚的是个俊品人物，岁数不超过20岁。怎么跑得那么快？后边扬起一溜烟线来，就追赶这只大山熊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个山熊就奔程咬金这个方向来。闹了半天，那战马呀，比人机警，人没听见，他听见了；人没闻着这味儿，他先闻着了。要不怎么他叫唤呢？程咬金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又奔我这来了。赶紧一抬腿，咯噔，把大斧子摘下来，双手平端车轱的大斧子，做好了临阵的准备。他怕伤着自己，坏了，他这一横这斧子，这山熊一看可不敢了。哦，后边有追的，前面有人拦着，要置我于死地，我就豁出去吧。别看他不会说话，他心里可有数。把大爪子一扬，嗷这一声吼叫，是直扑程咬金。要说程咬金是一员猛将，现在上了年纪了，肚子也太大，那笨的比狗熊还笨，他能不害怕吗？老程一闭眼睛，哎呀，我命休矣！可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那小老道啊，噌噌噌，三窜两纵就撵上这只山熊啊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喊了一声，畜生休得伤人啊！噗啊！这山熊叫唤了一声，跟人叫唤差不多声。这一枪正好扎在小腹上，这山熊还不完，回过头去奔这小老道。小老道把枪拔出来，砰砰又几枪，扎到第七枪的时候，再看这只山熊卧在那儿不动了，遍地全是血。这小老道崩的身上也是鲜血了，最后把枪撤出来，呼呼直喘。一看确实死定了，他这才放心，把脸上的血和汗擦了擦，来到程咬金近前。老爷子，您受惊了，没受伤吧？
哎呦我的妈呀，
把老程都吓堆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小孩近前。哎呦，这才看清，哎呦，小孩长得真俊啊。哎，这小伙这个漂亮，这是人吗？真好像讹诈三太子降临凡间呐、啊！那个鼻子、那个眼、那个眉毛、那个脸长得太俊俏了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一呲牙，满嘴闪光发亮的小白牙，腮帮上一边一个酒坑，又像大姑娘，又像漂亮小伙儿，眼角眉梢又像杀人的祖宗。程咬金说不出来的心里那么高兴。
年轻人，放心放心，我老人家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慢说你把这山熊给整死了，你就整不死我，一斧子也把它劈开晾着啊！
我说你是个出家人吗？无量天尊，我正是出家的道士
啊。行，小伙子有出息。哎呀，能把山熊置于死地，可见你的武艺不简单呢，
老人家您过誉了。哎，老人家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，你一个人 怎么跑到深山里头来了？这云蒙山方圆数百里，你要不认得的道啊，您半年都转不出去。
哎，对喽，对对对对，我正为此事着急呢。我年轻人，我把道走错了，你要没事能不能辛苦辛苦把我领出这座大山，我必有重谢。
可以可以，不过老人家，我看您这穿着打扮不像一般的人，听您说话的口音是中原大国的人士，那么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，您是干什么的？
曹云金一听乐了，行，年轻人挺懂事，问我呀，我也不是什么中原大国，我山东人呢、啊，我姓程，我叫程咬金呢、啊。
哦，您啊，程咬金，您干什么的？哎，干什么？一惊一乍的。
我福保大唐天子李世民，我身为鲁国公啊，我是做官的。
哎呀，闹了半天是程爷爷。爷爷在上，小孙孙叩拜程爷爷。
程爷爷一听，我哪还都有熟人啊，可见我的名望太大，夫如皆知啊。老程从马上跳下来，把这年轻的小伙子扶起来了。
哎，年轻人，慢慢慢，
从哪论的？你管我叫爷爷，你是谁呀？爷爷容禀，提起我来您不知道，提起我爹来大概您能认识。
哦，你爹是谁？
我爹姓薛呀，叫薛仁贵，我是他儿子，叫薛丁山呢。
啊，你爹就是大元帅薛白袍薛仁贵。
正是。你叫薛丁山，
一点不假。
哎呀，
孩子，你叫爷爷是正对路，一点不错呀。
程咬金眨巴眨巴眼睛，想起点事儿来。我丁山呐、啊，我跟你爹没事唠闲嗑的时候，我听你爹说过，还非常伤感，说你丢了，还听说让你爹用箭把你射死了，你没死，你还活着呢。
哎，老人家一言难尽，我没死，他是这么回事。
薛丁山把经过讲述一遍。
因为咱这个书呢从半截腰开的，没从头讲，
有些地方都省略了。因为薛仁贵原配的夫人柳迎春，柳氏夫人，那么两口子过的是苦日子。柳迎春怀孕的那个时候，薛仁贵连锅都揭不开，走投无路，这才报效参军，当了兵了。薛仁贵一走就是12年，在他走后不久，夫人生下孩儿，哎，双胞胎，一男一女。这男孩就是薛丁山，女孩叫薛金莲，双胞胎，夫人给起了名字了。一个夫人带着俩孩子度这苦日子，好不容易苦度岁月，把孩子养大成人。也就是薛丁山呢，在6岁的时候，正在山上啊，弄个小弓小箭在那射雁，他天天练射雁，射得挺准。偏赶这时候，薛仁贵回来了。薛仁贵回来看家来了，走到半道一看，一个小孩在那射箭，一看这箭射的还挺准，他也不知道是他儿子。偏赶这时候来一只老虎，他恐怕老虎伤了这个孩子，出于好心抽弓搭箭，用这支箭射这只虎，哪知道这一着急失去了准头，不但没射着老虎，这一支箭正好射到薛丁山嗓子上头，啊，砰的一箭，小孩倒地了。老虎没回头，把孩子叼着就跑了。薛仁贵怎么追也没追上，哎呀，后悔的就甭提了。回到家里见着夫人，
晚上没事唠闲嗑。这薛仁贵就问家里的情况，哎，把女孩金莲叫过来了，说那男孩呢？说男孩打雁去了，还没回来。薛仁贵就问他孩子长得什么样，穿着什么衣裳。柳氏夫人这一介绍，薛仁贵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跟我设的那孩子差不多呀！马上领人去找，哪儿找去？回来跟夫人这么一讲，夫妻二人放声痛哭。打那之后，薛丁山就没了。你想，嗓子挨了一箭，还被老虎给叼走，这人还活得了吗？肯定是不在了。但是有许多细节，夫妻二人不愿意讲。有人一问你那孩子还丢了，就说丢了得了，省事。那么这件事情，薛仁贵跟程咬金说过，老程就记住了。今天这薛丁山没死，还是个小老道，在这一报名，程咬金能不纳闷吗？那么孩子为什么没死呢？有原因。原来老虎叼着薛丁山跑的时候，正好遇着一位得道的高人，此人就是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，出家的老道。也不知道这个王禅多大岁数，连他自己都叫不准。您算吧，他第一个收的徒弟是孙膑，第二个徒弟叫庞涓。那年头他就收徒弟，现在是大唐朝的时候，他还活着，老道还倍儿精神。这哪是一般的老道，活神仙，这就是成了仙了。正好王禅老祖在这路过，打死猛虎，救了薛丁山，用特殊的草药把伤给治好。治好之后，孩子捡了条命，一问他叫什么名，六七岁的孩子什么都懂的都说了。哎呀，王禅点了点头啊，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，干脆孩子我培养他学能耐吧，把浑身的能耐就传授薛丁山。为什么不告诉他家里一声？告诉他家里的事儿就多了麻烦。王禅老祖一想，得了，别找那麻烦了，我就教给他能耐，将来这孩子有了本领了，叫他下山认父母。那阵儿他们一家的团聚，现在要一知会啊，娘来看儿子，儿子回去看爹妈，影响学习。你看这老道多有主意，就这么些年封锁消息，外界一字都不知。要不是程咬金走错了路，误入云蒙山，还真就见不着薛丁山。那么远处的事咱不说，单说现在，薛丁山见着程咬金了，哎呀，这爷俩亲热的不得了。薛丁山就问呢，爷爷您这是从哪儿来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当说到薛仁贵唐王被困锁阳关，只困的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薛丁山的眼睛就立立起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爷爷，我求您一件事行？
说吧，孩子，什么事？
我再也学不下去了，我打算求您见见我师父王禅，把您方才说的那话再说一遍，让我师父给我嫁，我要赶奔锁阳关去救我爹爹，救皇上。
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冲你方才这两下子，要到了两军阵前会斗苏海苏宝同准没问题。我跟你师父说一说。
爷爷，我师父那人很固执啊，有些事情你跟他讲恐怕他也不开庙。
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老哥俩有交情，老熟人了，我说话他是自然就听。
其实这交情在哪儿来的？程咬金这人就冒虎话。就这样，薛丁山一手拎枪，一只手拖着这只死山熊，程咬金上马，拐弯抹角进云蒙山来见王禅老道。